奥巴马总统说，他相信欧洲领导人和希腊政府会找到解决债务危机的途径。伊朗裔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家属在维也纳呼吁释放被伊朗监禁四年的家人。美国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但是两国关系，尤其是军方关系，将受到国会制约。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七月二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推出新版的国家安全法呢，首次纳入台湾。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就此以及台湾以何种名义加入亚投行问题宣示政府立场。另一方面，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对于国安法以国家安全为由全面收紧社会管控感到不安。我们有这方面的连线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欧期间致重金签署贸易协定，并承诺帮助希腊解决债务危机。我们有来自伦敦的连线报道。日本推出防务白皮书，警戒中国，意图明显。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将为您做详细报道。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一个海事监督组织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一个岛礁上建造的跑道呢，已经接近完工，该跑道的长度可做军用。亚洲海事透明计划组织说，中国在继续建造这个简易机场。分析人士说，这个机场可用于中国空军的所有机种。亚洲海事透明计划的组织在网上发表报告说，中国还在这个岛礁上修建其他军事设施，包括两个直升机机坪、十个卫星通信天线以及一个可能是雷达天线塔的设施。中国星期三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称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对此，台湾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陆委会立即回应说，大陆没有正视两岸现实，没有尊重台湾民意。陆委会发表的声明说，针对该法中有关涉台内容，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曾当面向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达过台湾方面的严正立场，但是大陆方面仍片面通过国家安全法伤害台湾人民感情与尊严。陆委会对此两次表示不满。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刚才的报道说，中国推出了新的国家安全法，首次纳入台湾，提出呢，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港澳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义务。那么台湾陆委会强调，中国大陆任何片面的作为呢，都无法改变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以及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投资银行呢，要求台湾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继续呢在台湾引起反响。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先生，向他请教呢台湾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孙先生，
主持人好，中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中国昨天呢推出了最新的一个国家安全法，提出了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港澳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媒体呢纷纷指出，这是北京首次把台湾纳入国家安全法。那么请问孙先生，台湾方面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的这一举措呢？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年稍早的时候呢，陆委会的夏立言主委呢跟大陆国台办的张志军主任呢在金门呢会面的时候呢，已经严正的这个声明过啊，关于国家安全法这个部分呢，希望大陆要面对这个两岸分治的一个现实。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严正的声明啊，任何片面的法律或者片面的作为啊都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一个事实。那这两天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呢通过了他们的国家安全法，还是仍然出现这样的一个论调啊。那我们要再次的严正声明啊，就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的国家，大陆必须要面对两岸分治这样的一个现实。 那中国大陆片面的法律或者片面的作为是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严正的声明。
好的，那么两岸关系看来呢是波澜不断。除了这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法之外呢，台湾以何种名义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呢，也是台湾关注的一个焦点。大陆方面表示，按照亚投行的章程，台湾应该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台湾方面会不会接受这个名称呢？孙先生，如果不能的话，台湾方面应该认为应该以何种名义加入呢？
好，关于亚投行这个问题，在亚投行的这个发起人的部分呢，当初我们提过一次的这个申请啊，我们的原则非常的简单，就是要在平等尊严的状况之下来加入任何的国际组织，参与任何的国际活动。因为中华民国呢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所以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要参与国际间的活动还有国际的组织。这次亚投行呢，我们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创始的这个会员啊，但是呢在新加坡会谈开始以后啊，我们就一直都有掌握这个相关的这个讯息啊，不但透过两岸的这个管道，也透过很多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管道啊，一直都掌握这样的讯息。那也多次的这个表达啊，我们要在有尊严有平等这样的一个立场上啊，来申请成为会员，进为进一个这个国际议员的一个义务啊。那当然呢，名称的问题啊，就牵涉到我们用什么样的身份加入啊。因为亚投行它是开放这个亚银的会员加入，那中华民国是亚银的这个会员，所以我们是希望用亚银的会员来加入。那至于名称的部分呢，中华民国其实是亚银的创始会员，在1966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创始会员，当初用的名称是中华民国。后来因为中国大陆加入了这个亚银呢，那亚银呢就片面的把中华民国的名称呢最后改成了Taipei China， 但是这个名称呢并没有为我国所接受，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都是在抗议之中啊。那如果要我们用 Taipei China 这样的一个名称加入的话，这个明显的是矮化啊我国的这个国格啊跟国际上的这个地位啊。虽然啊这个国内有一些人啊引用错误的这个条文啊自我矮化，但这不是政府的立场，政府的立场其实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啊。目前呢、啊、在立法院这边呢、啊、中华民国的立法院还有这个国内相关的这个共识呢，我们认为呢 Chinese Taipei 啊，也就是我们在加入 WTO 还有这个 APEC 这样的一个名称呢，似乎是国内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名称。
好的，那么孙先生，北京认为台湾在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中的名称呢就是中国台北，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开发银行就可以而在亚投行就不行呢？孙先生。
好，我想这个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是不正确的啊。我们是亚银的一个创始会员，我们用的名称是中华民国，那后来经过一些波折，最后呢现在是用 Taipei China 这样，但是这个名称呢并没有为我国所接受，所以这个名称呢它并没有完全的解决。到目前为止开会的时候呢都是在一个抗议的状况之下来开会，所以关于这个中国大陆说这个我们接受这个Taipei China， 这是一个不实的说法。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孙先生，
是
啊，中国国台办表示，两岸双方呢将就台湾以何种名义加入亚投行进行磋商。那么请问孙先生，两岸就此有什么交流磋商活动？你对台湾未来以什么名以合适的名义加入亚投行的前景，是不是有乐观或者什么其他的看法，孙先生？
事实上呢，我们这边做法啊，第一个呢，我们会在国内形成我们的共识，就像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啊，似乎 Chinese Taipei 是一个国内可以接受的一个名称。两岸之间的这个沟通啊，这几年来其实这个管道是顺畅的，那我相信这个两岸之间呢、啊、都会共同发挥我们的这个智慧啊，在名称上啊还有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啊，让它尽量的这个平顺啊，往一个这个共同的目标、啊、来前进。那对于这一点我是抱一个乐观的一个立场啊，但是啊也要讲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整个过程跟结果啊必须符合平等跟尊严。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好，谢谢大家。
我们刚才报道过哈，人大常委中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呢以154票赞成、0票反对及1票弃权通过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法，经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成法律，于7月1号计时生效。外电评论，新版的国家安全法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把政权安全列为各种安全议题之首， 并开宗明义提出呢，要在国家政权中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好，下面我们就连线中国维权律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听听他对中国新版的国家安全法的点评。滕彪先生，
你好。
许多观察人士呢都指出，维护政权的安全，就是维护这个中共政权的安全和稳定呢，是这部国家安全法的一个首要任务。你怎么看，滕彪先生？
的确是。虽然新的国家安全法它提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安全，包括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等等啊。但是纵观整个法律，它强调的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安全，就他把这个国家安全跟这个执政党的安全融为一谈。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目前呢，中共全面收紧意识形态的控制。新版的国家安全法呢，将对中国刚刚萌生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事业等公民社会要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滕彪先生。
对，这个国家安全法它还专门强调了这个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渗透，和这个草案是一样的。那加上这个前不久在讨论的这个境外 NGO 管理法，还有之前对互联网和 NGO 和维权人士的这种打压，就表明当局他在对民间社会的这个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原来是要控制把一些特别冒头的涉及到一些人权的一些 NGO 给关闭那现在就是矛头指向了所有的NGO。就是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将会使这个民间社会的成长更加困难。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维权律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从波士顿参加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总理李克强结束对欧洲的访问，在欧洲访问期间呢，他签下了大笔订单，并承诺中国愿意协助欧洲来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呢就现场连线 VOA 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我们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呢今天结束了他的访欧之行，那么他这一次访问欧洲呢，一如他以往中国以往的做法一样呢，和欧洲许多国家签署了大笔的这样的一个订单。那么欧洲方面对李克强这一次访问并且大手笔的这个金钱外交有什么反应？静玲。
好的哈，徐波，李克强此行主要是参加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这个中欧峰会，那么接着他到法国访问了三天，他的行程相当的密集，不但如我们先前预料的签署了参加欧盟的这个基础建设基金，那么在法国签下了包括购买这个空中巴士客机在内的这个大型商业订单呢，这个大打经济外交牌之外呢，他同时呢也借着此行在法国宣布了，中国将在今年稍晚在这个十分关键性的这个在巴黎举行的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谈判之前呢，向联合国提交一份这个中国政府致力于降低这个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那么承诺中国将采取这个具体的行动。他这个做法在欧洲是受到激赏的，因为呢这显示了中国不仅仅只是有钱而已，那么也显然愿意分享国际责任。当然呢，另外还有就是李克强他在总部位于巴黎的这个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啊，就是 OECD 发表演说，那么呢誓言中国将在本世纪中从这个开发中的国家成为这个开发国家哦，那么强调中国愿意跟这个全球合作作为一个 这个在第一个啊，它其实是第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个富裕国家组织之称啊，就是 OECD 这个组织里面进行演说的中国领导人啊。那么李克强此行其实是再的提醒了全球中国崛起的事实啊，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李克强这一次访问欧洲呢，正赶上这个希腊的债务危机谈判呢进入了关键性的阶段。那么李克强在欧洲曾经承诺啊，中国呢愿意协助希腊度过这个债务危机啊。那么欧洲对李克强的这种说法有什么反应？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这个希腊呢也有它的利益存在呢？静玲。
是的哈，李克强这次在抵达欧洲的第一天哈，就在欧盟总部发出了挺欧的声音。那么表示呢，中欧是这个命运共同体啊，希腊危机不仅是欧洲的问题，也是中欧和世界的问题。那么这里的专家认为呢，李克强会如此说，他是担心希腊退出欧元区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中国从2008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哈，就是以这个逆向操作的方式在希腊投注了大笔的资金，那么签署了许多项目的合作啊。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提供给希腊的第一笔300亿欧元的这个纾困贷款中啊，也有中国的资金在内啊。但是呢，徐波，希腊对中国最重要的一环呢，其实还在于这个中国仍然在争取这个有南欧大门之称啊，也就是希腊最大的港口这个比雷埃斯夫斯港的这个股权啊。那么这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在欧洲南线的一个布局。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呢，希腊究竟啊有没有可能能够退出这个欧元区，以及会不会退出这个欧元区啊，都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的利益啊，徐波。
那么这种分析和观察呢很有道理啊。最后一个问题，静玲啊，目前希腊的债务危机谈判呢已经进入了这个重要的关键时刻，最近这个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进展？那么一旦谈判破裂，希腊的债务危机会对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静玲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哈，徐波，希腊的危机啊的最新进展啊，我想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起伏不定，变化多端啊。那么希腊这个倒债以后呢，提出了这个另一项的方案，他们期望能够取得这个欧元区的一个常设纾困基金啊，也就是欧洲稳定机制的一项为期两年290亿欧元的这个纾困基金。但是呢，欧元区的财长在昨天晚上啊深夜举行了会议以后呢，已经决定啊，在7月5号这个希腊举行公投前呢，是不会再跟希腊政府现在的政府进行任何的协商谈判因此这个周末啊，就是个星期天希腊公投将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呢，一般认为无论这个公投的结果如何，欧盟和希腊都会设法继续对话因为一旦情况破裂或者失控不仅在经济上将冲击全国在全球啊，那么在政治上对于欧洲二战以来这个统合的努力也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和倒退。
好的，
徐波，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n't deliver wise? That's not my job.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指称呢，中国在南中国海行动带有高压性，并且强调日本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突出了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必要性。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小玉，小玉啊，好的，小玉你好。那么 我们知道这份白皮书呢是日本媒体刚刚披露出来的，那么这份白皮书这份文件它是如何阐述中国的军事动向的，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小玉。
啊，是的，许波。今天星期四，日本媒体披露说呢，即将出台的这份2015年度防卫白皮书概要，针对中国军事行动呢，做出了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解读。那么提出了呢，自从1989年起的27年里，中国国防费呢增至了大约41倍。另外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为呢，工程快速并且规模庞大。这份白皮书呢，谴责中国高压式的行为呢，仍然在继续。概要呢还提到了朝鲜的核问题以及恐怖袭击的风险，认为呢日本安全环境的严峻程度呢正在进一步提升。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呢，针对这份白皮书的表述呢，做出分析是呢，防卫白皮书强调中国南海的活动以及军费开支的增长呢，目的呢，是要突出政府提出的解禁集体自卫权安保法案的重要性。另外，这些相关法案呢，目前正在日本国会进行审议，遭到了在野势力以及舆论的抵制。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份防卫白皮书呢，预定7月下旬提交内阁会议，并且呢正式对外公布。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日本执政的这个自民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呢，推出一份报告，他建议呢安倍首相的70周年谈话应该呢突出日本战后进行的这个和平努力。那么小玉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份报告都提出了哪些内容啊，尤其重要的是他对这个安倍首相在战后70年的这个讲话呢会有哪些影响，小玉。
啊，是的，这个小组呢是日本自民党的一个名叫恢复日本名誉与信赖的特命委员会昨天星期三提交的一份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呢，针对这个日韩两国存在争议的慰安妇问题呢，一方面承认呢慰安妇有损女性尊严，但是同时认为呢把慰安妇称作是性奴隶呢，这不符合事实，这样呢损害了日本的名誉，应该加以纠正。另外报告还提出呢，安倍首相70周年谈话呢应该更加突出呢在战后日本进行的和平努力，并且表明呢要在谈话中表明今后日本要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呢发挥核心性的作用，这样一种决心。那么针对安倍首相战后70周年谈话，我们一直在谈日本政府有一个咨询小组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要汇总报告。那么自民党的这个小组的报告呢，也是要从侧面来支持安倍首相呢有意突出面向未来的这样一种意向。此前媒体分析啊，这个无论是咨询小组的意见也好，还是自民党小组的这份报告也好呢，安倍首相的这个70周年谈话呢预计都会参考这些意见，但是在关键的问题，像历史问题上如何进这个措辞的问题上呢，预计最后呢敲定的呢还是由安倍首相个人来进行决定。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政治。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呢，候选人公开讲话的时候尽量小心谨慎，避免得罪某些族群或某些团体。不过也有一些候选人呢我行我素， 直言不讳，亿万富翁川普就是这样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候选人。他的大胆讲话呢，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好，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的梅西百货公司星期三宣布将终止与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一川普的商业合作关系，停止出售川普品牌的男性服装产品。原因是川普在参选总统时针对墨西哥移民的言论激怒了拉丁裔美国人。梅西百货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川普的言论不符合梅西公司的价值观。美国拉丁裔企业责任联合会总裁威尔逊称赞梅西百货公司的行动，他说，
作为企业领导，川普应该懂得他的言论冒犯了数百万拉丁裔美国人。他对墨西哥美国人和移民的评论侮辱了拉丁裔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拉丁裔美国人所做的贡献。
靠房地产起家的亿万富翁川普宣布参加总统选举时说，墨西哥给美国送来的不是优秀的人才。他说，
墨西哥把人送过来的时候，他们送的不是最好的，送来的是有很多问题的人。他们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我猜想有些人是好的。
川普此言一出，引发一连串的抵制。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全国广播电视与最大的西班牙语电视台都宣布与川普停止合作关系，不转播川普企业参与制作的美国小姐和世界小姐选美比赛。不过川普并没有就他的言论表示道歉。
因为我必须说真话。
其实川普在竞选宣言中对中国和日本也不太客气。
我们上一次在贸易协议中战胜中国是什么时候？有人记得吗？他们在毁灭我们，而我就总是能打败中国。
川普这样说日本，
他们把数百万辆汽车卖到美国，而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东京街头有雪佛兰汽车在跑？根本没有。
川普的言论虽然得罪了很多人，让他丢掉了商业合同，不过他的支持率反而有所上升。在最近的一项民调中，川普的支持率为12%，在所有共和党参选人当中居第二。杰布·布什的支持率为19%，居第一位。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务院日前公布了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3月到12月期间从私人电邮地址发出的大约3000页电子邮件。B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呢，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给大家解读这些邮件都披露了哪些机密和有趣的东西。荣香，
徐波好。
为什么美国国务院选在这个时候披露这些文件？里面都有哪些机密的东西？你看，
是的，当然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呢，我们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呢，他在投入这个总统大选选战期间来公布这些邮件，他公布的时机呢，当然是引起外界许多的关注还有猜测。我们知道希拉里·克林顿他宣布要争取成为民主党的提名，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那么不过他在担任国务卿的期间呢，他对于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遭到袭击事件的处理受到了许多质疑，并且外界认为他可能是在掩盖真相。那么另外就是，所以呢，当《纽约时报》揭露说他以个人的电子邮件来处理公务的时候呢，被质疑说他是违反了联邦的记录法，当然也为他的选战呢投下了一颗炸弹。不过克林顿是说他欢迎外界来看看他这些电子邮件内容。那我们从他的电邮的内容可以看到呢，在中国有关的部分，美国继续在区域事务上，有比如说像朝鲜非核化的事务上呢，和中国来进行合作，双边的或是多边的合作。那么与此同时，国务院也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首先我们先来看看5月25号，就是2009年的5月25号，当时朝鲜政府宣布呢，他已经成功了进行第二次的地下核试验。朝鲜政府说这是基于自我防卫的需求，并且希望提高那个核威慑能力，也是基于朝鲜的科学家还有技术人员所要求的一部分。那么当天 克林顿前国务卿呢立刻和六方会谈的其他成员国家，包括了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的外长，立刻紧急通了电话，寻求要表达一致坚定的立场。那么当时谈话重点呢是包括了朝鲜呢采取这种挑衅还有自我孤立的行为呢，是违反了那个国际社会还的义务，还有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因此当时是五国会面来就此采取坚定一致立场的时机。那么联合国安理会也应该尽快通过强硬的决议案来提出这个谴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到了六月四号，2009年的六月四号是天安门事件的20周年。当时呢，国务院发表了一封强硬坚定的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刻释放所有被监禁的人员，并且公布在六四当中呢受害的、失踪的、被打压的所有人的名单。那么后来人权观察的中国事务主任李查森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国务院的民主人权还有劳工事务局，那这封电邮呢被转给了国务卿克林顿，当时克林顿国务卿。那么李查森在电邮当中感谢国务院发表这么坚定的声明，因为呢这声明呢化解了外界对于美国在这个立场上就是采取模糊态度，为了寻求跟中国合作采取模糊立场态度。他并且说呢，尽管这种类似的外交声明可能会招来外交上的积怨，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是非常鼓励的，还有慰藉，可以得到慰藉的。那么我们再来看，来从克林顿前国务卿的电邮当中也可以看到他很照顾他的朋友。比如说在10月10号呢，他在一封电邮当中呢询问他的幕僚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副主席欧伟廉将军。那么欧伟廉当时在推动的是一个叫做三亚倡议的这个东西，这个对话，它的性质呢主要是说要通过美国和中国更多的对话呢来成为来提高这个两军的交流，避免误判。那么这也是一个理念，就是说美国和中国两军之间不必成为敌人。
好的。
那么简单来说一下三亚倡议，2008年的二月份，欧伟廉还有其他的那个将军呢，退休了四星将军和中国的退休将领在三亚市、海南岛的三亚市来进行了社交活动。他们认为有助于这个社交活动，不过呢有人批评说他们在吃喝玩乐，并且为他们退休之后生活成立大公司来赚大钱来铺路，因此呢也会有嫌疑说被利用在华盛顿为北京来提出游说。许波，
好的。那么看来呢这些这个邮件呢，被披露的邮件呢，涉及了许多国际方面的重大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邮件呢，除了涉及重大的国际问题之外呢，可能里边也有很多，我们听说啊，里边也有很多呢很有趣的这个花边性新闻方面的花絮这样的东西。哎，给我们介绍一下，荣香。
我们先来讲这个时间点，2009年的二月份，克林顿前国务卿呢访问了北京，并且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见了面。那么当年的12月呢，他就发了一封电邮给他的幕僚，希望他的幕僚找到在中国的礼仪官，拍下了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地毯的设计的模样。他在一封电邮当中呢，这个标题写 "Don't laugh"， 不要笑我。因为他非常喜欢那个地毯的设计的花样和设计。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这一次公布的电邮是第二批的。那国务院根据那个法院的裁决，必须要逐步的分公布这些电邮。那么第一批是在5月底，这次是第二批。那至于下次公布的时间点呢，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科比怎么说。
我可以告诉你，工作人员已经在处理下一批的邮件了，他们在做准备工作，让这些邮件可以获准发布。现在是7月1号，我还不能告诉你公开下一批邮件确切的最后期限，但是国务院知道我们必须在这个月底之前公开。
那么我当然昨天也以实验的性质呢，发了一封邮件给克林顿前国务卿的私人电邮的地址，不过这封邮件呢并没有被退回，当然也没有收到回音。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宣布，美国和古巴已经正式达成协议，决定在对方首都重开关闭了50年的大使馆。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发来的报道说，这一举动呢，是以往多次外交努力失败后最新外交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The histo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is obviously complicated.
美国希望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奥巴马的政府并非第一个。
在奥巴马之前，吉米·卡特、基辛格，某种程度上还有比尔·克林顿，这些人都与古巴进行过认真的会谈。
彼得·康布鲁是一本新书的共同作者，这本新书追溯了华盛顿与哈瓦那之间半个世纪的幕后会谈的历史。
Unmistakable evidence has established the fact that a series of offensive missile sites.
但即使是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也进行过秘密外交。而奥巴马总统的成功是由于佛罗里达州的改变。康布鲁说，佛罗里达州有相当大的古巴裔人口，在美国选举中是一个关键州。
Has shifted as the kind of older generation of.
那里的民意发生了变化，随着极端反卡斯特罗的老一代人渐渐离去，年轻的古巴裔人希望与这个岛国恢复关系。
自从奥巴马总统放松对古巴裔美国人的旅行限制以来，很多人访问了古巴，亲眼看到美国实行了几十年的禁运并没有奏效。自从政府承包商阿兰·格罗斯和一名中情局间谍去年12月与三名古巴间谍进行了交换以后，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快。
Barack Obama understands that he has a finite period of time to consolidate.
奥巴马知道自己卸任后政敌可能会推翻政策，自己落实这一政策的时间是有限的。
尽管如此，仍然还需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美国才能取消禁运并解除对普通美国人的旅行限制，使他们能到哈瓦那大街上跳舞。而国会目前在反对党的控制之下。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奥巴马政府呢宣布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但是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呢，将受到美国国会的制约。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7月1号星期三在白宫宣布，美国跟古巴在对方首都开启大使馆，恢复中断了半个世纪的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奥巴马说，过去一直孤立古巴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古巴，他敦促美国国会做出改变。
美国人和古巴人一样，都准备好向前迈进。我认为现在是国会也该这么做的时候了。我已经敦促国会采取步骤，撤销阻止美国人前往古巴或去那里做生意的有关禁令。
奥巴马政府跟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一直在美国国会遇到强大阻力。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刚刚提出了一项议案，禁止美国人跟古巴军方以及控制国家警察部队的内务部进行任何财务交易，确保古巴军方不会从日益扩大的两国经贸关系中受益。这项议案得到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的支持。在此之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主席卢比奥也提出了一项类似的议案。今年5月，他在质询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时候说，古巴军方操纵着那里的旅游设施，正从日益扩大的旅游业中受益。
你花的每块钱都会落入古巴军方的手里， 他们向朝鲜偷运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古巴军方高级官员被指控在国际空域谋杀美国人，他们通过每个途径谋取金钱，富了自己，又压迫古巴人民。
美国依法禁止向古巴提供任何武器装备。哈瓦那当局一直在谋求跟北京发展军事关系，包括从中国购买武器装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很快就将重开驻古巴的大使馆，结束古巴半个世纪的孤立。美国1961年关闭了驻古巴使馆。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发来的报道。
半个世纪以来，哈瓦那河边的美国大使馆一直是美国与古巴共产党政府关系冻结的象征。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玫瑰园正式宣布解冻。
一年前在哈瓦那的美国使馆再次升起我们的星条旗，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就是变化。
一些美国议员和古巴流亡者批评美国与古巴恢复关系是对拒不变革的古巴政府做出让步。古巴警察还在逮捕人权活动人士，大多数古巴人使用互联网也受到限制，但奥巴马总统认为接触将给古巴带来自由化。
没有人指望古巴一夜之间就会改变，但是我相信美国的参与，通过我们的使馆、企业，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人民，是推进我们的利益和支持民主与人权的最好方式。
从历史上看，许多拉美人批评美国支持该地区的专制政府。自由古巴中心的工作人员卡尔宗说，
奥巴马将不得不习惯于看到他的照片与劳尔·卡斯特罗等拉美独裁者臭名昭著的照片放在一起。
尽管有批评，但变化正在发生。奥巴马总统七月晚些时候将派克里国务卿去哈瓦那升起美国国旗，正式重启美国大使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丽雅来介绍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主要话题。丽雅。
好的，许波，今天我们也是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个亚投行哈，那个这成员国星期在北京签署了一份协定，那么中国在其中占有26%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投票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制定国际规则的开始？那么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其实中国对美国大学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么这种影响力是否会影响到美国这些大学的学术自由？这是我们要探讨第二个话题。
好的，两个话题大家都很关心，也很有意思。我们感谢丽雅的介绍，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踊跃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联合国核监察机构首脑星期四在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为解决长期存在的伊朗核项目问题做最后的努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田野之尼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沙姆哈尼举行了会谈，随后还将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斯克表示，如果希腊星期天公投结果同意接受欧洲债权人的救助条件，他就会辞职。法鲁法克斯呢，星期四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选民主张接受欧盟的条件，他会立即辞职。不过他说，预计希腊人民会反对接受债权人的救助条件。 美国要求瑞士引渡七名国际足联官员，以继续进行一项腐败调查。瑞士司法官员星期四表示，已经收到了引渡七名国际足联官员的请求。这七人呢，五月在苏黎世因涉嫌行贿而被逮捕。美国五月提出的起诉书呢，指控九名国际足联官员和五名公司高管，罪名包括敲诈、欺诈和洗钱。最近在维也纳采访伊朗核谈判的记者人数大增，希望得到媒体报道的机会呢也随之扩大。为了引起高层外交官员们的注意，伊朗裔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阿米尔·海克马提的家属目前正在维也纳呼吁释放被伊朗监禁了四年的家人。好，下面就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四年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阿米尔·希克马提前往伊朗探视祖母。两星期后，他被伊朗当局逮捕，并且在15分钟的审讯中被认定有罪。他的妹妹莎拉·希克马提说，
审判15分钟后，判决就在那个星期内宣布了。他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有好几个，总的来讲都与间谍活动有关。
莎拉的丈夫库迪说，有关指控后来被撤销，但是阿米尔依然被监禁，他被控与敌对政府合作。库迪说，
因为缺少证据，伊朗最高法院完全撤销了最近的案子，目前对他唯一的指控是与敌对国家，也就是美国进行合作。但是依据伊朗本身的法律定义，美国并非是一个敌对国家。
希克马提在申诉时说，所谓的合作就是为了能够回到祖国，他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前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中服役。阿米迪为了阿米尔释放还引用了其他法律条款，与此同时为限制伊朗的核计划，美国和伊朗继续在维也纳进行直接谈判。希克马提说，他们一家来到维也纳向伊朗和美国外交官发出呼吁，目的是希望他的哥哥能够得到医疗护理，最终获得自由。莎拉说，
我只希望哥哥回家，希望父亲再次抱着儿子，希望母亲的心不再破碎，希望抚平他被捕所带来的悲伤。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深切关注目前仍被伊朗监禁的希克马提以及另外三名美国人，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记者伊朗裔美国人贾森·里萨伊安。
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解决伊朗关押美国公民、美国人士的问题，这与核交易无关。
有关官员说，目前谈判利益攸关，家属不能够将囚犯问题与核协议挂钩。尽管国会为此举行了有关听证，并且做出了决议，有分析人士说，美国的谈判人员不太可能因为担心几个人的命运而危及到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菲律宾官员说，一艘渡轮在菲律宾中部湍急的水流中倾覆，造成至少36人死亡，几十人失踪。有关官员说，这艘载有189人的渡轮星期四在距离奥尔默克市岸边一公里处翻沉。海岸警卫队说，至少有127人已经获救，但是还有至少26人下落不明。尽管中国政府连续释放政策信号，但是上海股市星期四仍然大幅度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证监会星期三晚上推出降低交易结算费等三项救市新措施，但股市星期四仍然继续暴跌，上海股市跌幅一度超过6%，收盘时虽有所回升，但仍然创下了三个月新低的惨绩。上海海通证券的一名张姓的分析师说，虽然政府连夜救市，但是股市连续狂泻之后，投资者信心非常脆弱。他说，
今天上午的这个市场的表现还比较平稳，但是下午呢又有一波这个杀跌，那么我自己感觉啊，可能这个有一些这种恶性循环啊。
中国政府最近救市政策不断，虽然星期三重磅救市政策没能换来股市飙红，但让很多投资者稍感欣慰的是，有报道说中国证监会正在酝酿新的救市方案。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香港本土派团体7月1号晚上在香港旺角闹市发起黑夜泼水节，港府出动过百警员在场戒备， 期间呢，虽然发生了口角冲突，但是活动未能如愿举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经历6月28日本土派与亲中团体的冲突之后，本土团体再次在网上召集网民参加7月1日晚上7:30在旺角行人专用区举行的捍卫本土旺角黑夜泼水节，呼吁市民自备水窗，怀疑针对旺角行人专用区唱红歌并跳舞的大妈。警方为防出现混乱，从晚上6点多开始派出包括反黑组机动部队人员在内的过百名军装和便衣警察，分成小队驻守地铁站门口和路口，截查可疑途人。整晚出现多次警民口角冲突，一些商铺被迫关店。大约在8点左右，越来越多人聚集在旺角行人专用区附近，但因为近期被本土派称制造噪音的大妈没有出现，再加上警察强力执法，直到深夜泼水节都未见有任何行动。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早在235年前，一艘法国船来到美国，成为两国之间持久友谊的象征。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这艘法国军舰跨越大西洋，帮助美国击败了英国军队。如今呢，与这艘不同凡响的船只尺寸相同的一个复制品呢，完成了同样的航程，并且呢，在7月中旬沿着东海岸航行。那么这艘船在华盛顿郊外的维吉尼亚亚利山德里亚停靠时呢，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登船进行了实地的采访。
65米长的三维战船赫敏号的复制品是油画中经常看到的那种战舰，巨大的风帆、华丽的舰首以及攀爬猥琐的水手。奥拉瑞·勒威林是大约80名法国志愿船员之一，他还不得不克服恐高症。
It's like a pendulum.
它就像一个钟摆，把你从这一侧晃到另一侧，而你仍然要继续工作。爱丽丝·布鲁在登上这艘船之前从来没有出海航行过。
船上有超过200条绳子，每一条都有不同的用途，而且非常费体力，因为船上所有的东西都很重。
赫敏号的故事始于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乔治·华盛顿和拉法耶特侯爵之间的友谊。华盛顿当时是美国军队的总司令，而年轻的法国贵族拉法耶特侯爵是军中的志愿者。拉法耶特回到法国招募船只和武器，帮助美国人。罗伊·伍尔夫是现代军笛鼓乐队的乐手，他回顾了历史课上讲到的内容。
美国人暂时有点不顺利，拉法耶特从法国过来与他们并肩战斗，打赢了这场战争。
法国建造这艘战船的复制品用了17年的时间，造船者们用了许多18世纪的技术。
战船上的大炮的确是在1770年代为赫敏号和法国海军生产的大炮，是同一家工厂重铸的。
舰上的船务监督布鲁诺·格拉威尔说，这艘船仿制的再真实不过了。他说，新添加的少许东西增加了安全性，比如加装了一台引擎。
在现在淋浴和上厕所的地方，当年是数百只活绵羊。
历史系学生亚当·霍斯奇·勒克莱尔说，没有改变的是拥挤的居住舱室。
有时候简直就是人挨着人，而你可能需要自己的空间，但同时每做一次动作，身边都会有人支持，这真是太好了。
美国赫敏拉法耶特美国之友主席迈尔斯·杨希望，这艘美丽的复制船将增进法美友谊。
这是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由之旅，庆祝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国家的诞生。
他说，有自由舰之称的赫敏号还将凸显全球自由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报道。
尽管在过去几年里呢，安全性有所提高，但索马里仍然是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是最危险的国家之一，更何况呢是双目失明的记者。美国之音记者比洛接下来呢将向您讲述阿布迪法塔赫哈桑的故事。哈桑呢在过去的10年 坚守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不断地发出报道，而他竟然是一名盲人。
哈桑，一位视力受损的记者，排除种种困难，在一个位列记者最危险国度名单中的国家工作。他供职于摩加迪沙一家主要电台，他的朋友和同事都叫他卡克尔。
我很小的时候眼睛就出了毛病，但因为索马里的医疗条件很差，我得不到适当的医疗。内战爆发后，我完全失去了重见光明的希望，也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卡克尔仍然坚持了下来。他现在在 Gubjak 电台作为报道议会的资深记者。他有一个每周一次为残疾人开设的栏目，叫做《残障人现况》。这个热线电话节目很有人气，节目重点是教授残障人基本权利，增强他们的生存技能。
我希望利用我在媒体工作的机会，反映人民的呼声，改善人道状况。
他希望他的信息产生的共鸣能够超越索马里的边界。两年前，在推动文化了解的全球非营利组织科技、娱乐和设计主办的一次活动上，卡克尔讲述了他的人生历程。他诞生于一个索马里南部的贫困家庭，克服视力障碍，一路走来，娶妻生子，并成为一名记者。他说，许多人建议他不要从事这样一个危险的职业，但他说这是他儿时的梦想，失去视力并没有让他比其他记者更脆弱。他说，关键是能够克服如此挑战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自己的信念，同时也在于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以及他的上司们任人唯贤，并不介意他的身体残障。美国之音记者比洛，摩加迪沙报道。
好，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的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来了啦，提的话题就是在 Craigslist 上买东西 Bargain Hunt Bargain Hunt Bargain Hunt 淘便宜的东西。 I'd like to start bargain hunting for furniture online. 我想在网上淘便宜的家具。 I really like to search Craigslist first. People list furniture for sale on that site when they're moving away. It's awesome. 我一般会先去 Craigslist 看看别人搬家的时候会把家具挂在上面处理，特别划算。 You name it, they got it. You name it, they got it. You name it, they got it. 应有尽有。 Oh wow, what else does Craigslist have? 哇 Craigslist 上还有什么？ You name it, they got it. Craigslist has everything from furniture to new roommate listings. It's awesome. 应有尽有，人们把各种东西都往 Craigslist 上挂，从卖家具到找室友的广告，很赞的。One stop shop, one stop shop, one stop shop. 一站式购物。Wow, it sounds like a one stop shop. What have you purchased on Craigslist lately? 哇，听起来是一站式购物。你最近从 Craigslist 买什么吗？ I just bought an awesome lamp for my bedroom from some guy's moving sale.我刚才从搬家甩卖的人那里买了个特别好的灯，可以放在我的卧室里。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website do you use for bargain shopping?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呢，欢迎您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美国伊利诺州动物园新降生的非常稀有的墨西哥灰狼。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7月2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这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这个星期终于有了答案。那么根据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的协定，占有 30% 股权比例的中国拥有 26% 的投票权。亚投行的章程还确保中国将一直是最大的单一股东。那么这种安排意味着什么？亚投行的成立是否标志着中国制定国际规则的开始？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要探讨的话题。此外，我们还要探讨中国对美国大学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是否威胁到学术自由，以及美国的大学能否在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并从中获益的同时，坚持他们自身的办学原则与标准的问题。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宇宙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谢谢丽亚。首先在希腊方面，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克斯表示，如果希腊星期天公投结果同意接受欧洲债权人的救助条件，他就会辞职。瓦鲁法克斯星期四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选民主张接受欧盟的条件，他将不会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担任财政部长。他说，预计希腊人会反对接受债权国的救助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用增税和削减开支来换取进一步的援助。他说，他宁愿砍掉自己的一只胳膊，也不要签署一份没有重新安排希腊债务的新协议。另外呢，尽管中国政府连续释放政策信号，但是上海股市星期四仍然大幅度下跌。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证监会星期三晚上推出降低交易结算费等三项救市新措施，但股市星期四仍然继续暴跌，上海股市跌幅一度超过6%，收盘时虽有所回升，但仍然创下了三个月新低的惨绩。上海海创证券的一名张姓的分析师说，虽然政府连夜救市，但是股市连续狂泻之后，投资者信心非常脆弱。他说，
今天上午的这个市场的表现还比较平稳，但是下午呢又有一波这个杀跌。那么我自己感觉啊，可能这个有一些这种恶性循环啊。
中国政府最近救市政策不断，虽然星期三重磅救市政策没能换来股市飙红，但让很多投资者稍感欣慰的是，有报道说中国证监会正在酝酿新的救市方案。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由宇宙为您播报，谢谢收看。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57个创始成员国中的50个星期在北京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根据协议书，金砖五国将掌握近50%的注资比例和投票权，其中中国获得26%的最大投票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在该银行的决策过程中拥有否决权？成立该银行对中国有什么利弊？那么亚投行对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将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制定国际规则的开始？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问题学者胡新斗教授，他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胡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林峰欢迎您。那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胡金土教授，我想先请教您的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个亚投行的成立，外界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会在这个银行中是否拥有否决权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协议书，和章程，它规定中国拥有26%的一个投票权。章程还规定，就是至少70%的资本必须来自亚洲内部，这实际上是确保中国将一直是最大的一个单一股东。那么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在这个亚投行中拥有否决权呢？
我认为亚投行基本上是由中国控制的，或者说中国会在亚投行中拥有否决权。当然这个章程中规定至少70%的资本来自于亚洲内部，除非亚洲内部还有更多的大股东参与，那就会稀释中国的股权。比如说假如日本要是改变态度，能够参与到亚投行，或许中国的这个否决权会改变。从目前来看，日本可能是不大愿意参与的啊。中国出资最多，中国过去对亚洲或者是对亚非拉的援助也是最多，最积极。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中国也理所当然的应当拥有否决权。就像美国在世界银行中事实上也拥有这种否决权一样。
好的，林峰，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否决权的问题？因为我看到这个亚投行的章程同时还规定，它其实所有这个关于这个银行的重大决定需要有75%的多数才能通过，这个其实是对大股东的一种约束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看到一些媒体上的分析说，认为实际上这是中国实际上拥有它的否决权，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员，包括那个金立群，他的那个亚投行行长秘书长，还有中国的这个主要官员，在之前的时候一直回避谈这个否决权的问题，他们不愿意谈说中国拥有一票否决制，不想就是说出这个头。但实际上我们从最近的这个刚刚这个章程来看的话，那么中国实际上这个一票就是这个拥有最终的否决权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之前的话是极力的回避这个问题的。
好，我们看到就是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行长钟伟武彦，他谈到这个亚投行的时候，他提的他说实际上他认为这个亚投行的这个成立象征意义是大于实质意义。
对，
在你看来，这个亚投行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确认为这是个象征意义非常大哈。那么在中国，尤其在中国国内的民众，还有包括媒体上分析来看的话，认为这是对美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外交上的胜利，让中国人长脸了，让中国人就是说让中国感到就是站起来了这种感觉。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导一个多边的一个这个国际组织，一个金融体系，那么是冲击这个二战以来这个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包括包括这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这些机构。另外在亚洲来看的话，也是给以美国和日本，特别日本主导的一个亚洲开发银行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那么前景来看的话，这个只能说是万里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而已。那么中国我想应该说对这个问题来说，他应该是头脑也是比较清醒的。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看到在过去来看的话，中国在海外投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发生了很多这个血本无归的这种教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特别希望在这个项目上，在这个亚投行这个项目上能够有更多的西方国家能够参与到里边来。特别注意的是希望能够跟像英国呀、美国啊，特别因为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但是也口头上表示对这个机构的这个支持，那么也希望能够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有一些合作，以至于就是说防止出现这个投资出去以后然后回不来这个回报的一个结果。中国自己也经常强调说，我们这个项目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也就是说它是要盈利的，它不是说要以这个就是说完全是帮助你去搞无偿贷款这种方式，它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回报的。
是，好，胡金斗教授，我们刚刚谈到这个亚投行成立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象征意义哈，在您看来成立这个银行对于中国究竟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的确就像刚才林峰先生这个说的非常好， 亚投行对于中国来说形式上的意义可能更大。当然从表面上来看对中国会有一些好处，比如说产能的输出啊，金融的合作，通过这些金融的合作又带来中国的劳务的输出啊，而且中国与这50多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共同合作治理的局面，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银行治理结构啊，这些都是对中国有益的，或者说中国能够从中学到一点什么啊，特别是通过亚投行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那这是从表面上来看，但实际上的确有可能造成赔本赚吆喝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中国的输出产能，输出过剩的产能，但是实际上环境资源破坏都留在了中国，然后中国输出越来越多的产能，然后就挣了越来越多的美元，形成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然后这些外汇储备呢又用来支援亚洲国家，甚至过去呢用来支援美国，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使得大量的资金实际上是在体外循环，对于中国的国内的老百姓可能没有多少利益，反而是把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都留在了中国。所以这个亚投行对中国到底有多大的正面的好处啊，我们还需要观察。当然通过这个亚投行这个可以说冲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啊，因为过去的规则，过去的国际经济这个规则，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现在中国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流的企业要制定标准，那一流的国家呢，应当是制定规则。从这方面来说呢，当然是有意义，但是呢，这个意义实际上也只是初步的，或者说呢，中国要真正的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这个形成一种有竞争力的局面，恐怕还要10年、20年，甚至很多年以后。中国现在实际上还是刚刚开始，而且，世界银行它主要是扶贫性质的、援助性质的，啊。这个亚洲开发银行也是这样的，而这个亚洲基础设施这个建设银行呢，亚投行它是追求一个长期的回报的，尽管这个回报率可能是很低的，低收益的一种回报，但是它就不是完全是一种扶贫性质的、捐赠性质的，它要进行经营，这个经营有可能啊，这个一方面可能造成中国亏损，但是另一方面也的确有可能中国从中会学习到很多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过去呢也是花了很多的资金去援助亚非拉，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要进行世界革命等等，或许是这个亚投行是不是也是这种一个中国要扩大它在世界上的影响的这样的第一步，这一第一步也有可能从经济上来看，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好的，我们刚谈到这个亚投行的成立对于中国的利弊哈，那么我也知道习近平正在下一盘很大的就是一带一路，
对，
我想让你谈一下，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亚投行在这个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这个整个战略中究竟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我讲应该说。有人分析说亚投行实际上是因为之前谈那个金砖银开发银行金砖五国那个金砖银行不是很顺利，所以才另起炉灶谈这个亚投行。那么刚才那个胡教授也谈到哈，就是说这个机构实际上是要有讲求回报的，它并不是一个纯的这个慈善机构。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整体上的一个国际战略，包括对国内经济的一个考量，就是说他谈到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政策，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叫丝路基金。那么这个有一些学者和专家就认为这个亚投行呢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多的对自身中国自身的战略发展，包括海外战略发展目标的话是有一些束缚的，因为它是一个多边的机构，那么它的决策是需要一个公开相对公开和透明的这么一个决策过程，不是中国想说了算就能说了算的，是需要有跟其他的这个利益攸关方进行协商和讨论的。所以就是说它 将未来真正运转起来以后，怎么去把投什么样的项目，然后各个国家占的这个比重是多少，都是现在还都不清楚。那么恐怕到底对中国有多大的好处呢？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当然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中国是希望通过这亚投行来配合它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政策，因为我们看到，亚投行它提到的一些项目，包括那个还有这个"一带一路"提到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项目，它是交汇在一起的，它是就是重叠在一起的。有的学者认为呢，就是说，与其说这个亚投行是帮助中国走出现在这个经济困境的话，还不如说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在那个所谓那个丝路基金上面，因为那个丝路基金的话，中国有绝对的这个发言权，因为这是中国一家说了算的，不是一个多边的机构。那么，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总体经济形势并不好，那么中国特别希望能够跑到海外去把这个钱投出去，然后来消化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特别过剩的这个产能，包括特别提到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方面的话，中国也的确是它的强项。那么基础设施建设的话，建设起来的话，就可以帮助消化中国国内这个过剩的钢能产量，还有过剩的水泥产量。另外，也可以就是搞一些劳务的输出。那么，世界各国都对包括各个现有的这个国际机构的话，包括世行还有 IMF 都实际上是非常的在关注这个亚投行未来的发展，看看它怎么能够向更好的方向去运作，所以这些都是中国这个新的机构需要面临的未来需要面临的问题。
的确，那么胡新斗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亚投行的成立在这个习近平对一带一路这个战略中所发挥的一个作用？
亚投行它肯定是成为一带一路中的一个关键的一环，也就是说通过亚投行来帮助实施一带一路而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输出产能而且在贸易自由化，在与这个亚洲国家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实现贸易自由化，在通关便利这个金融合作这个等方面，甚至包括文化方面、政治方面实际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一盘经济的大棋而且是一盘政治的大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亚投行或许是有它的政治意义，而它的经济意义实际上是也有，但是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呢中国很有可能是赔本赚吆喝的，但是它的政治意义也许是非常大的。
可能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可能它的象征性也要远远大于它的实质性，就对中国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你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亚投行它的运作其实还面临很多的挑战，包括它怎么处理跟世界银行啊还有亚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性金融机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谈到这个问题，我想那个我们来听一下，就是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在今年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春季年会上对这个亚投行的这个一个看法。他在那个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对中国在主导建立亚洲投基础设施投行上所发挥的领导作用，真是表示赞赏的。他说，就是我们首先要对中国在多边主义方面采取如此大胆的一步表示祝贺，就是他们所做其实上带头创立了一个多边的国际机构。那么这就涉及的就是说，对，这就他也提到了，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是他世界银行是欢迎中国主导成立这样的亚投行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基础设施方面的融资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在亚洲地区。那么就是你林峰，你来就是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具体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肯定会有合作的方面。我们看到金庸特别强调，就是说他期待着跟中国还有这个亚投行在很多方面进行合作，但是也不可避免有一些重叠的地方。
我觉得刚才那个世行行长他讲这段话也很有意味哈，他说大胆，那么我觉得大胆非常的恰当，因为有一些专家认为呢，为什么世行、亚开行还有 IMF 倒不去那些地区去投资呢？为什么西方的机构不去抢占那个先机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很多已经该开发的、该上马的项目，大家都已经动手了。那没有做，肯定是困难重重的。或许是我记得之前那个就何青莲女士在我美国之音的博客上写过一个文章，那么就谈到这个问题，这些。包括一带一路也好，还有这个丝路基金也好，还有这个亚投行，它所关注的一些地区的话，大概它的这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都非常低。那么有一些国家是处于像阿富汗啊、巴基斯坦国内动荡，然后这个恐怖主义盛行，这些机构的话，包括大企业、跨国公司，还有这个现有的这个多边机构的话，去投资去做这个基础设施项目的话，他说是有相当高的风险的。那么一般他们是不愿意冒这个险，或者是认为这个投资回报比不理想。那么中国想要去那儿进行开发的话，当然是要承担这种政治风险，也要去承担这个经济的风险。所以有可能的话，就是说。未来将来怎么走的话，这都很难讲。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我看中国国内的网友也在谈，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谈到的一些这个项目的话，是非常风险性很高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基础设施项目它的这个投资非常大，可是它的回报率是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回报，可能一时半会儿的话，你这个收不回来你的回报的，有可能需要15年到20年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的把你的这个投资才收回来，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
好，我们知道，这是尽管外界对于中国主导成立这样的亚投行呢是有一个就是一个担忧，就是说或者说是一种疑问，他们就认为实际上这是中国试图就是在挑战现有的这个国际经济秩序。我就是今年春天，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是特别对这样的一个疑问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阐述。他就说，中国建立亚投行这个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意图。他说，他也谈到，就是亚投行和世行还有亚洲开发银行的关系呢是互补的作用，而不是取代他们。他进一步就说明，就是说，广而言之，这也是中国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所扮演的一个作用，即就是作为一个贡献者，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要推翻现有的体系，它目的是要改善和加强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能力。那胡金斗教授，您认为这个中国这个官员朱光耀的这个说法，你觉得是一个真实的意图呢，还只是一种公关上的一种说辞？
一方面的确是具有互补的作用，也就是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他们所不能做到的，或者说他们不能够重点投资的领域，那这就是亚投行所要做的。从这方面来说，亚投行它满足了亚洲国家还有一带一路国家他们在投资上的需求。从这方面来说，的确是起到了互补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它有一种，试图取代或者说要构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作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以后，刚才说到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一套所奠立的。也就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套架构，而这样一套架构虽然对二战以后世界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正面的主导的作用，也不一定是主导，就是和积极的作用，但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不满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二战以后，现有的这个国际经济秩序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现有的这些国际的规则，对这些穷国都是不利的，这些富国是利用国际贸易，这个规则去掠夺了，这个穷国、发展中国家的那些的资源，然后通过，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的交换，但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这个无可奈何的某一种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一种交易，这种交易的结果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富裕，贫穷的国家呢，它仍然是贫穷，甚至是越来越贫穷，而且由于大量的资源被掠夺走，因此他们的生存环境反而是更加恶劣，所以。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发展中国家反而是 被边缘化，发达国家是处于中心地带，发展中国家是处于边缘地带，发展中国家呢，有很多国家，像拉美国家，它大量的使用外国的资本，结果还造成了某种依附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是依赖于那些发达国家，甚至他们某些方面的经济主权可能都会丧失。也就是说，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在剥削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叫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的确是反映了很多人对现有的经济秩序的不满。那么中国呢，现在实际上也是在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有一些发达国家，它能够积极的响应中国建立亚投行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实际上也表明大家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某种不满。所以呢，亚投行它对于原有的国际机构又存在着某种试图要取代的作用。
好的，那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和日本，比如说反对这个亚投行成立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说这个中国在很多事情上，就是说它这个不透明，尤其是这个这些多边机构中，这个它很多标准其实跟西方这个大家普遍接受的一些标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当然知道，其实中国当然对于它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一个地位是不满的，就像刚才胡锦斗教授所提到的。那你认为这个就是中国主导成立亚投行，实际上就是想要推翻，或者至少是取，就是要一定程度上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
我倒不这么看哈，我个人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个机构它，你从它的章程来看，从它的这个包括官员官方的说法来看的话，我倒并不一定认为官方的说法是完全的外交辞令，也确实是他们对中国在现在这个在国际社会中的这个特别国际金融体系的这个地位还是有一定清晰的认识的。那么他谈到一些项目，认为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些项目是你们不愿意做的，或者说这些地区可能有更为巨大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的需求，那么现有的机构这个机制是无法满足的。他只能说是对现有体系的一种完善。我倒并不认为他是中国想完全的想这个改弦更张，然后重新推翻到现有的这个体系。那么如果要是中国想这么做的话，那势必他不要邀请这个西方大国进行参与。特别就正是因为中国以前在海外的这些这个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出现了这个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委内瑞拉，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拉美国家也好，还有这个东南亚国家也好，那么出现了这么巨大的问题，包括劳工的问题，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这些国家来够帮西方国家来够能够来帮助他，能够让他的这个项目更完善，让他的投资能够得到回报。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些观众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您好。
对，你好。刚才北京那个嘉宾提到举了一个例子，说拉美对现有经济体系产生了一种依赖感。那我想问这个嘉宾，那这个亚投行会不会同样有同样的这个对这个亚洲这些基础建设的这个国家产生这个依赖感呢？而且然后朱光耀
、这个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他说，对，他说的这个说这个他说的这个话，我感觉完全不能打击他，就消除我这个对亚投行的这个疑虑。然后我觉得中共利用权力做善事很罕见，做坏事却很多，所以我更关注中共会不会利用这个亚投行做坏事。而且这次亚投行中，中国这个和同联合国是一样的，拥有这个一票否决权，而且这次是唯一的一个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一个国家。在联合国中，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中国利用这个否决权破坏这个联合国对独裁政府的一些行动。那么会不会利用这个亚投行向这个独裁政府以经济基础建设这个名义进行这个经济援助，来破坏这个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这个经济制裁呢？就比如说利用这个经济投资影响他国的这个选举如果非比如说如果这个非亲中党派当选，就不放贷这种情况。那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你好，我还有一句话
好，请您可能线断了。对，那我想
我想请这个胡新总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邹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
说了很多哈，的确，过去在拉美国家，它存在着对外资的过度的依赖的问题。那未来会不会对亚投行的这个资金也存在着依赖？或者说，很多国家渴望中国大量的投资，中国似乎现在成为大金主，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确应当头脑冷静。实际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乡差别非常大，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很低的。所以中国呢既不要像改革开放之前那样去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现在也没有必要去充当世界这个经济的领袖啊，或者说呢去把大量的资金用到外国而不是用在国内。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种亚投行还有这种产能过剩的这种输出啊，最后会导致这个环境资源的破坏都留在了中国啊，赚了美元以后又形成巨额的外汇储备，然后又支援这个亚洲国家啊，这样就是这个大量的资金是体外循环，那中国国内的人民没有得到好处啊，这种状况的确是应警惕的。嗯，
好，我们来接一下这个山西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那个，我认为世界就是还是应该主导。第二点就是说，如果现在中国看联合国不顺眼，是不是也要成立一个大世界翻译圈呢？
他这个电话我听不是特别清楚哈。我们下面来接一下这个甘肃的杜先生的电话。杜先生您好，你在我们节目上，请讲，请尽量简短。
我想说，我想说一下这个专制暴政独裁政府，他底下呢，绝对他的这个经济呢，好不到哪里去。亚投行就是专制独裁下的一只邪恶的一种新花样而已。
好的，那么你不知道你想不想稍微回应一下？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第一位那个山东邹先生的他看法，他说会不会对这个国家的那个内政？其实呢，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这个担心就是有这方面的一定的担心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拿举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在南苏丹有大量的这个石油的利益，那么中国当时在联合国投票表就是说要在苏丹维和的时候，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他的步兵派他的那个军队去到就是有实战能作战能力的军队去到南苏丹维和，那么当时中国就提出来，我维和的话我要去派把我的那个中国的这个石油设施，当然不是完全都是中国的这个石油公司，也包括一些西方的石油公司，他说我们要保护这个油田的这个设施。从这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中国实际上是有一定自己的立场的。那么另外在有我们看到一些外媒的报道，就是说中国在私下那么去给这个政府军南苏丹的政府军呢运送武器，这是一些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国当然政府自己是否认的哈。那么我们但是注意到就是说南苏丹的这个反对派呢是几次到北京去希望北京停止这种做法，就是说你这样你又是维和，那么你另外一方面你是把那个武器装备运到政府军手里面，这样的话你是在拉偏架。所以从这个案例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未来中国当然就是说一旦去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上马以后，可能会牵扯到这些问题，这也是美国方面所担心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亚投行的讨论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问题学者胡新斗教授的分析，也感谢美国人记者林峰的参与。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力是否威胁学术自由的问题，欢迎继续锁定收看。那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进行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之前，我们有一个突发的新闻。那么据报道，美国华盛顿的海军工厂星期四因有报道说厂内发现枪击而戒严封锁。美国海军在推特上发表消息说，该设施被封锁进入防护，正在调查，目前没有更多的消息。几十辆警车集合在距离国会只有几条街的这个海军工厂外面，当局已经命令设施内的平民和军人躲避起来。电视报道显示，身穿防弹背心的警察进入了工厂。这家海军工厂2013年曾经发生过枪击事件，当时有12人遇害，枪手被击毙。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再接着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丽亚。与西方国家合作办学来提升中国的教育和科技水平，是实施中国科教兴国宏伟战略的重要一环。而中国的崛起及经济实力以及庞大的生源，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那美国的大学能否在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并从中获益的同时，坚持他们自身的办学原则与标准？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是否影响到这些大学的学术自由，或是导致他们进行自我审查？中国当局目前进行的反西方价值观运动对这些大学与中国的合作造成什么影响？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是 ChinaChange.org 的创办人兼编辑曹雅雪女士。曹雅雪，欢迎您。那么另外我也认识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我想这个蔡雪，你最近其实这个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其实是专门主行的一场听证会啊，而且你是这个去作证的人之一。我们知道你这个网站其实是倡导这个人权与法治的，我想先请你介绍一下，就是说你怎么就是会涉足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个话题的。
这次的听证会呢，是一个系列听证会当中的第二次。那么第一次呢是去年12月举办的，就是国会呢有一个担忧，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在美国已经有好多的孔子学院，然后呢美国中国的捐款人也开始来到美国大学，那么呢现在又有合作办学，美国大学又到中国去做这个合作办学。那么国会有一个他的担心，就是学术自由，我们会不会去和这些不自由的国家在合作的时候，或者接受他们帮助的时候，影响到我们的学术自由。所以这个系列听证会去年12月办了以后，当时听证会上就提到这个上海纽约大学，后来我就很好奇，因为我们网站这个话题其实你要真是放下来的话，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那么我就去做了一个研究，其实我做的是一个非常初步的研究，我就是把到中文媒体当中资料当中去把关于上海纽约大学所有的材料都刨了一遍，然后我又继而又把中国的就是十年教育规划当中关于中外办学的规定法律又去找了一遍。那么呢，我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细节，在这儿大家都没有去，只谈有这么个事儿，都没有去看到这个细节里面到底是什么。我感觉很令人担忧哈。你比方说，上海纽约大学它是51%的中国股份，纽约大学是49%，而且49%它并没有花一分钱。他们的副校长也说了，就是不知道他们给了什么，这个合同当中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报道。那么现在看来，几个月后，我这是2月份写的，几个月后很快就还是起了一个带头的作用。刚刚呢，就是最近不久前，一个学者叫James Sleeper， 他刚刚在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理事会做了一个特别报告，在那个他们理事会有一个 journal， 有一个刊物，刚刚写，他叫做在不自由的社会进行自由教育。他的这个特别报告呢，主要是指出来，就是说，美国大学的这个自由价值，去这个不自由的国家，诸如他不光是中国，就是俄国、中国，甚至新加坡，然后那个中东石油国家，对对对。那么你这样，你有一个价值观上的一个冲突，那么你就去妥协。你开始妥协，然后你又在财政上又依赖于他，那你就一个滑坡，你不知道你最后滑到哪里，最后赢的不一定是你。我记得他的结语这样说哈。所以呢，就是等于是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初步研究，然后带动了一场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本人呢，老实说我不是专家，就这样。
是好。就是因为你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而且做了研究，所以我想请非常简要的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
对，中国呢，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他做了承诺，他这个承诺呢，就是说，我们要向外国的大学开放市场，它算是一个服务业的一个方面哈。然后呢，当时的条例，中国承诺的是允许外国大学拥有多数的，股权也好，拥有权也好，产权哈。但实际上，中国食言了，就像在很多领域一样，中国就耍赖了。那么，中国自己做的规定是，中国必须是控股，中国这个理事会必须中国占多数。大学校长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必须是爱党爱国的人，所以这个就跟香港普选似的，就是说，我让你做这个有这个名无这个实，所以，那么中国目前呢，那么中国为什么想做这个合作办学呢？他想利用国外的优质资源，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在文件里面，这不是我给人家总结的，人家自己就是这么说，把国外的优质资源利用起来带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发展科学和技术。对，现在问题是中国是个集权国家，一切都在这个党的控制下，那么这个科学和技术最后就是帮助党去增加党的这个权力，用对。
对，我觉得中国方面就是希望跟西方的大学，尤其是这些非常优秀的这些大学合作是非常好的，可以理解的。那么我就是觉得比较，就你在你看来啊，为什么美国的还有包括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大学，一些这些名牌的大学，为什么他们想要去跟中国去合作呢？尤其是像这个纽约大学，他要到甚至在中国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去办这么一所大学，而不是他在海外的一个分校。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因为中国不允纽约大学据中文的一篇中文报道，上海一家报纸的一个报道，纽约大学他最初是想去独立办的，是中国不让你去这样办。他是不然的话，他失去控制了，他怎么去控制你呢？ 他如果不占多数的股权，他如果不是校长，不是中国人，理事会不是多数，他怎么去控制你？所以这个纽约大学实际上最初是想去独立去办学一个他的校园，但实际上是人家用人家中国上海市的党内的一个报道说，我们经过了艰难的谈判赢得了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吧，他是这样。那么美国大学为什么仍然想去办学呢？这个呢是和美国大学的在自由社会的思路是一致的。一个呢是我们要去占市场份额，就是中国那么大个国家，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大家都要接受教育吧，现在有钱了想接受好的教育吧，想接受海外的西方教育吧，对不对？市场。再一个，你知道美国大学特别注重这个校友的网络，这是他的一个财富。很多大学他这个 endowment 就是这个捐款，他的连哈佛大学这些好的大学都有巨额，那么这个就是通过校友的100多年积累的校友的网络。那么上海纽约大学他也是这样的想法，那我去中国办学，我给这些学生发纽约大学的学位，这就是我们的，以后就是我们的校友，我们就一代一代有校友。那么纽约大学它在金融方面又很强，那这些人以后在金融界工作，不管在各界哪界工作哈，那这就是他的网络。第三呢，他在教课的时候他传达这个自由价值观，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在中外办学当中很其次很其次。为什么呢？因为将近两千个这个中外大学办学的项目，很多绝大部分不是像纽约大学这种方式有一个校园，而是在美国中国的大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项目，合作办学的项目，就所有这些一个校园也好项目也好，加起来是将近两千，其中人文方面，这是中国的官方数字，不到2%，37%是集中在工程方面，就是技术设计，然后工业制造，然后还有现代农业、现代医学、金融，还有国际法，他们很在意，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人文方面的内容。对，
这次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国会听证会哈，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上海纽约大学的这个副校长雷曼实际上也是出席这次听证会，我也看了他这个证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对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他这个在这个证词上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在他看来，就是说，如果他在中国办学没有绝对的这个学术自由，他是不可能去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的。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我们知道雷曼其实他的这个身份哈，就是蛮特殊，他以前也做过康奈尔大学校长，以前也是律师。在政策里他非常强的辩护就是说他是有学术自由的，而且他也刚才说了，如果他一旦受到约束的话，他们会关闭这个校园。而他还提了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上海纽约大学这个他们赚的那个这个钱是他们一分钱都不会说拿出来的，就不会拿来支持这个在纽约这个主校园，而且就是他们也没有给这个分校提供任何的资金，就完全是独立自主的运营的。我现在想那个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出席听证会上，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在霍普金斯南京大学的一个负责人戴博，他现在是这个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美术研究所的这个主任，他在听证会上他就想说，实际上他谈到了这个中国的大学对美国台的影响力，我们先来听一下，然后我们再接着来这个讨论。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戴博在听。
Still, yes, as you know, China does exert influence.
戴博沙实际上说的就是说，他说你知道中国呢，的确是大学有施加的影响，就这种影响看来正在加大。他认为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美国的大学对中国资金的需求以及失去这些资金的恐惧，尽管并不仅仅来自这方面。那我想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对于中国这个资金，比如就像我们谈上海纽约大学，在中国方面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资金支持呢？
这一部分呢是最不透明的，而且也是国会最想知道的。就我所知，在我写了那个纽约上海纽约大学的那个报告以后，国会对这些资金安排的细节，因为我能找到的资金就是我能找到的资料，就是说51%是中国股份，然后49%是中国股份。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就是说，美国大学你可以拿你的知识产权，你可以卖知识给中国去抵你那份钱哈。所以那个国会呢，就像这个 Gore 是 government 政府问责局，在华盛顿联邦部门去要求提取这个合同，而这部分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不知道到底他们，因为美国的大学是独立的，他并不需要向政府去报告我这个合同，也不需要美国政府的批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
好，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先谈论这个中国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力，但是就像这个戴博在听证会上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实际上美国的大学还有美国这种教育理念这个价值观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有远远超过中国对美国大学的这个影响哈。这个我们知道在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这个中国最现代化的一些大学都是由美国人还有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在中国去创办的，我们知道大量的中国人希望到美国来留学等等哈。那么这个影响力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些方面，就是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影响力的担忧是不是有就是有夸大这种趋势吗？
你说中国
就是对中国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力，我们现在举行听证会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力啊，对，它是的确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但是现在趋势很令人担忧。我就讲几个方面，最显著的呢是孔子学院，它数量之多，它一个国家出钱，国家政府出钱拿来在美国大学各个设置这种孔子学院。那么孔子学院它对言论自由是有明确的限制，就是说你不可以讲，你不可以批评中共，你不可以批评中国，你不可以讲三T 就是这个 Tibet 西藏台湾和这个天安门，然后你不可以讲这个，不可以讲那个。那么中国的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这个学者来了，孔子学院你也不可以用他的设施去讲课。本来你这样一个设施在美国大学内，你应该完全是遵从美国的规则，对吧？现在还有一个，孔子学院还在升级，孔子学院现在在升级为孔子学术学院。第一所去年在德国，因为在美国大学遇到的阻碍比较大，他现在欧洲搞，在德国很古老的哥根堡学院，去年第一所孔子学术学院，他的做法跟以前不一样，他现在渗透到系里面去了。然后那个他和孔子学院和中国一家大学和外国一家大学这三家，然后涉及到系里面去，那么就会涉及到课程的设置，就是比方说他会去排斥那些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教授学术人员。所以这个是一个孔子学院去年应该是两三年前了，芝加哥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写了一篇长篇的文章，退休的教授调查孔子学院的一些作为，然后那篇文章激起了很大的讨论。那么芝加哥大学去年还有其他好几所大学已经断了和这个孔子学院的关系，所以现在有一些 pushback， 就是不让他们再去这样做。第二呢，就是中国拿钱给外国的大学，中国尤其是在最好世界最好的大学这样做。那么也是两三年前有一个报道啊，Telegraph 英国一家报道报纸的报道，温家宝女儿的基金会在剑桥大学设了一个教授学位，这个教授呢写了一本书，就是赞扬这个中国模式多好多好。然后那个在这个设这个教授学位的同时，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在那个前后剑桥大学还辞了一位也很有名的中国研究者，叫张伟。张伟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团派的政治新星，80年代的时候，那么89以后他辞去，他非常义愤辞去这个中国的。还有美国大学现在接受来自中国的捐款人， 那么这些呢，有时候也是不透明。我们知道，在美国大学里，捐款人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比方说你邀请谁来，你不可以来，那动不动给你好几百万，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还有就是生源，你刚才提到美国大学，我给你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卫斯理学院女子学院很有名的哈，一年也就十来个学生，但是呢他加上这个学费，是因为中国学生来都是
来自中国的学生，
对对对，也就十来个，但是这就是一百多万，从学费到生活费在这个校园的消费就这么多，对对对，这很小一个学院，你不要说更大的学生，对，
就是林峰，我想你觉得我们这个就是或者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对美国大学这种影响力的这个担忧是多余的吗？或者是？
我认为担忧是非常合理的哈，就是说更多的我想就是说，除了这种所谓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的影响，更多的我想就是说，对于美国的这种二三类的大学，包括特别是在美国内地内陆地区，比如说在中西部地区啊，或者在南方地区一些二类的学校，有大量的中国的这个生源。那么还有就是说就是中国的对于这个参与美国对中国研究美国学在美国的美国学者去研究中国的问题的这些美国学者，他们的巨大的这种压力，强迫这些学者进行所谓的这种自我审查，就是说中国政府不想听的话题你不要去踏，不要去触碰，那么中国政府不想听的事情你不要说，如果你说了以后你越过我这条红线的话，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特别讲究这个学者要亲自到实地去研究，比如说你研究中国的学者就要经常去中国去访问，去进行一些实地的考察调研之类的，那么如果你的言论不中国政府听了不高兴，那你就不要去了，或者说你的这个学校有一些什么对中国的看法不好的话，认为不友好的话，那么资金也就没有了，也就把
签证，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忧还是很有道理的。
谈到这个自我审查的问题，我们其实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下这个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我们来听一下他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看法。
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谈到这个自我审查的问题哈，我们现在时间真的是非常少，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探讨到，像曹小雪，你谈一下这个自我审查，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就像刚才众议员史密斯所说的那样。
首先这个集权者他来审查你，是他不愿意听到，他不让你说话，他不愿意听批评的话。那么你现在来自我审查的话，就等于说他连这个阻挠都不用阻挠你，你就去听了他的话。那么他集权他是靠谎言生活的，他不愿意听你是因为你说真话，那么大家都自我审查，都不去说这个真话，都不去触碰这个真正能够推动这个进步与自由的这些话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岂不是都陷入这个集权的这个话语当中去了吗？这就是一个，而且时间假以时间的话，而且大学是教育人的地方，那么学生在你听不到他应该听的东西，那么他是不是觉得集权这套话语就是很正常的呢？所以这就是整个就是一个话语污染，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自我审查更可怕。
还有十秒钟的时间，我想再问你们俩，就是你怎么看待就是中国一方面非常吸纳这个欢迎美西方大学到中国去办学，那不可避免就涉及到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和点，同时像我们提到就非常现在开展一种反西方价值观的这种一个运动，这种矛盾怎么看待？
我想就是中国一方面是特别希望能够拿到这个西方最好的这个技术，所以就为什么像曹女士刚才讲到，就是说那么多项目那么多专业都是技术方面的，那么另一方面要坚决的抵制任何的这种西方的自由化的言论。嗯，
对，蔡姐你有补充？
对，这个就是这个矛盾就在于一个圆的 和方的永远没有办法靠在一起，所以最根本的这个价值观现在美国也开始探讨。
好的，非常遗憾是由时间关系，我们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 ChinaChange.org 创办人兼编辑曹雪女士以及美国人记者林峰。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主持人宁馨将带您关注希腊债务危机是否标志着欧洲福利主义的失败，以及裁定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最高法院是否越权。欢迎您准时收看。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晚安。